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内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回应中国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政策以及范围广泛的践踏人权行为。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等多家的美国传媒星期一12月6号引述资深美国官员的话讲，拜登政府预计这个星期会做出外交抵制的宣布，不会派任何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但预计不会全面抵制这次活动，令到美国运动员有机会参加比赛。白宫星期日未有对相关报道公开做出评论。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已经是大众预料之中的决定，包括拜登所属民主党的资深国会议员在内的多方人士一直都敦促总统决定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上个月在美中首脑峰会刚刚结束之后，消息人士就说拜登政府已经做出了这项决定，并会很快做出宣布。官员当时说，既然美中元首视像峰会已经结束，行政当局又少了一个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理由。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但北京否认这个指责。除了考虑该项决定对美中首脑会议的影响之外，拜登政府一直未就北京冬奥会作出宣布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协调，以免美国的决定和这些国家差别太大。在外界对网球运动员彭帅的警方表示持续广泛关注之际，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主席说，他们并未有暂停中国赛事的计划。前双打世界头号选手彭帅通过微博对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提出性侵犯指控之后，上个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个促使到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暂停了他在中国的比赛。 ITF 主席大卫哈格蒂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该机构并没有计划去仿效 WTA 的做法。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办比利简金杯和戴维斯杯以及一些较低级别的锦标赛。哈格蒂说，我们不想惩罚10亿人，所以我们将继续在中国举办我们的青少年活动和目前在那里举办的其他高级别赛事。他还对 BBC 表示，该组织将会通过幕后工作解决问题。WTA 取消了他的赛事的决定赢得到现任和前任球员支持，包括 WTA 创办人比利简金，此举激怒了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日12月5号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美国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正企图在中非小国赤道基内亚建立一个面向大西洋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建成之后中国军舰将能够在那里补充弹药和休整，对大西洋西岸的美国东部构成潜在威胁。报道说，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芬纳今年10月访问赤道基内亚，试图说服该国总统和高级官员不要给中国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报道称，这个显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对这项事态发展的担忧。中国在非洲东海岸的吉布提经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国防部11月3号的公布2021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说，中国试图在海外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后勤和基地网络，以便扩大它的军队影响力。除了在吉布提设立的驻外保障基地之外，中国还考虑在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建造更多的军事设施。报告表示，一旦中国建成一个全球性军事后勤网络和军事设施，就可能会干扰美国军事行动，并为它发动反美攻击性行动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12月4号表示，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类似于预演。近几个月以来，台海紧张局势似乎不断升级。台湾国防部上个月在2021年国防报告书中就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过去一年内派遣高达 554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的做法。報告還提到中共試圖以灰色地帶戰略通過非軍事手段不戰奪台。據美聯社的報導，奧斯汀在加州舉行的一次國防論壇上被問及中國圍繞台灣的行動是不是在為潛在的未來軍事行動進行訓練，他回答說這個看來好像他們在探索自己的真正能力，當然這個看來好似預演。緬甸軍政府控制的一個特別法庭據說星期一12月6日判處前民選領導人昂山素姬4年有期徒刑。這位76歲的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繼續面對軍政府對他的其他多項荒誕不經的指控。美聯社和路透社星期一都報導說，一名熟悉相關案件但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說，昂山素姬因煽動罪和違反新冠疫情限令的指控被分別判處2年徒刑，前總統温敏亦都以同樣2項罪名被判處1共4年的徒刑。緬甸軍政府封鎖了相關案件的消息，包括不發表新聞稿、不允許傳媒做相關報導，亦都不准昂山素姬的律師對外發表任何評論。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而家已經傳播到去40個國家同埋美國50個州當中嘅16個州。但美國政府高級衛生官員星期日表示，佢哋唔確定佢對感染者健康嘅嚴重影響程度。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弗契醫生喺接受 CNN 嘅國情之文節目採訪時話：而家睇嚟並唔係咁嚴重。然而他說，重要的是在變異病毒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並在地理上相隔甚遠的美國各個州傳播時，在我們獲得更多經驗之前不輕易下判斷。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都表達了不確定性的，他在 NBC 的會見新聞界節目中說，事實證明這個是不是比以前的病毒變種更加不危險呢？科學家正全力以赴，全日24小時不間斷地努力工作，嚟到獲得呢一啲答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新任主教期望修補社會撕裂，繼續為六四亡者祈禱，學者稱人選難能可貴。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一職懸空超過2年，梵蒂岡今年5月公布任命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區第9任主教。上個禮拜六舉行進牧禮儀，周守仁在致辭表示，教區絕對不能夠缺少青年和靈修的培育，缺乏年青人的教會是沒有將來的團體。周守仁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希望教會可以作為橋梁去修補社會撕裂。他又表示，六四是傷痛經驗，教會在將來會繼續為亡者祈禱。有學者表示，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處於一個困難的時刻，周守仁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主教人選，認為他可以作為一個持平的聲音，鞏固香港教區的特定位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第二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一職自上任主教楊明章2019年1月初因病去世之後，懸空超過2年，一直由榮休主教湯漢書記擔任中座處理。最終梵蒂岡今年5月17日公布教宗方濟各任命現年62歲的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並且在上個星期六，即是12月4日舉行進牧禮儀。周守仁在致辭的時候表示，教區絕對不能夠缺少青年和靈修的培育，缺乏年青人的教會是沒有將來的教會。他又表示，教會不可能忘記貧苦、被邊緣化和被遺忘的人士和生態環境、人們的共同家園。周守仁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表示，作為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立場溫和一些會比較好，而且要有包容和容納性，讓不同立場的聲音都有機會發表。
其實 温唔温和，佢就係有一個包容性，有一個容納性，不同的聲音都願有機會佢哋發表，都表達到出嚟嘅。我覺得呢個係重要，所以合一多元合一咧，呢個係一個我一路都好堅持嘅嘢。
對於過去兩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點樣修補社會撕裂，周守仁表示希望教會可以作為橋梁。他又呼籲各方以最大的誠意放下堅持和執著去溝通，不過他坦言最重要是信任和信心的問題，加上社會環境變得很快和疫情等複雜因素之下，短期內不容易做到，暫時亦都沒有具體的方案。
各方面都有誠意，都要放低一啲自己嘅堅持、自己嘅執着。咁當然咧，我每人都會有佢堅持嘅，都會有佢啲好即係核心嘅價值啦。但係喺價值裏面，如果我哋都可以相遇嘅，只不過係點樣表達你嘅價值出嚟，這個先至係個問題啊嘛，係咪？所以我就相信大家有份誠意，真係去願意去同對方去一個接洽、一個接觸。一個交談咧，而我哋做教會嘅都好願意做一個橋梁咯，一個平台讓呢件事發生啊。咁唔會話一開始就掂曬嘅，呢個一定會嘅，因為每個人都有好大嘅信心問題啊嘛，係咪個信任問題？呢個係需要時間去慢慢 test the water， 去即係試下水温啊咁樣咧。我相信會慢慢有份誠意，每方面有誠意嘅話，一定會成到事，因為我哋相信有天主嘅呢個神咧。是一个公义大爱的神，他会帮我们。
对于过往有主教为六四事件发声和举办祈祷会，周守仁回应表示六四是伤痛的经验，不希望会再发生，教会在将来亦都会继续为亡者祈祷。
是一个伤痛的经验，为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伤痛的经验，我们不希望这个伤痛经验会再发生，都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多啲了解對方個立場嘅個困境，每一個人都有佢困境，其實都有佢嘅處境。只不過有時我哋唔去理對方嘅困境，淨係睇到自己嘅困境咯。呢個喺教會裏面，我哋為亡者祈禱一路都有嘅喎。咁我哋都可以繼續為修和祈禱啦，為一份嘅共融去祈禱啦。呢啲我絕對可以噶嘛。
周守仁又呼籲各界給予年輕人空間，俾年輕人去表達自己，並且陪伴年輕人去尋找將來嘅願景。佢一直以嚟都對年輕人好有信心，因為教會同埋任何一個團體都唔能夠欠缺年輕人去延續使命。
你任何一個團體都係噶，係咪？你冇咗年輕人嘅話，這個團體點繼續落去咧？過多十零廿年、三十年就冇噶啦。是咪？而呢個係我哋嘅使命啊嘛，使命需要人延續嘅，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 number 人口啊，而一個使命，我哋需要年青人去了解我哋嘅使命，去同我哋認同我哋嘅使命一齊。而我哋都需要同佢傾嘅，唔係淨係佢聽我哋。年青人佢都有佢嘅睇法嘅嘛，將來個教會應該點走，個世界點走，咁我哋都要聽，咁共同揾到一個使命係能夠大家都可以向前行嘅咯。
被问及国安法对教会的事务有没有影响，周守仁回应表示国安法的情况仍然不断发展当中，暂时不清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机会他乐意向当局表达意见。
国安法我想大家都正义，我不知道政府怎么看国安法，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仍然是一个 developing 的 situation， 国安法不是一个我们大家已经很清楚怎样咯。我哋繼續要去靜待去聽啦。咁如果有機會，佢問我啲意見，我都會去表達，但我未有。
教友曹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新任主教周守仁可以令到香港教會更加團結，亦都可以扮演中國內地教會嘅橋梁角色。曹先生又表示，過去兩年社會上太多撕裂同埋紛擾，關於政治嘅問題，佢唔敢講太多，希望新任主教喺信仰方面做得好啲就可以。
最主要係即係。讲多啲关于天主嘅嘢啦，让我哋大家可以团结一啲啦，同我哋内地嘅教会做咗好一个桥梁嘅角色，为我哋教友嚟讲，期望一个教即系、就是、一个主教咧，系喺牧民方面咧 就是做得好一点的，即关于政治那些呢我不敢说太多，即最重要是牧民方面做好一点就可以了。
15岁在香港就读国际学校 E-Ten 的关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周守仁成为一个好的主教，多些关心年轻人。关同学又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当年轻人无道。
最期望在譬如在宗教上啊，在社会上得到什么的即理解或者认同啊，咁样
就是冇当，就系冇当系冇道咯，收噶。
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香港的政治环境处于一个困难的时刻，周守仁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主教人选，认为他可以作为一个持平的声音。
我想这个人选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广泛的信徒可以接受的一个人选来的。咁佢有教育嘅背景啦，佢耶稣会出身啦，咁亦都係熟悉香港嘅一个嘅民情嘅一个嘅主教嚟讲呢，我相信好难能可贵嘅，特别呢个比较困难嘅时候。困难嘅在于係香港嘅政治形势啦，过去几年針對教育界嘅又好啦，或者針對年轻人嘅一啲嘅种种嘅冲击甚至打压。有一個有呢一個背景出身的主教咧，我希望見到嘅咧就係可以喺一個咁繃緊嘅社會氣氛當中，佢可以唔單止守住自己嘅本分，亦都更加重要咧。我哋喺教會裏邊所講嘅社會訓導，都係強調社會公義啦，亦都強調和平同正義啦。喺呢啲基礎之上咧，可以幫到香港。去做一個持平的聲音，不是一面倒的要去支持某一個而家嘅主調論述咁簡單啊。呢個係困難的，但係我哋永遠做教友都希望即係、抱持一個希望咧。
對於周守仁正式獲任命為天主教香港教區新任主教之前，有不同的人選傳出。陳家樂表示，相信教宗方濟各在任命香港教區主教的時候，最希望是做到團結教會，鞏固香港教區的特定位置。
宗座即是方濟各，他必然要考慮到對香港這個這麼特別的教區在中國這個地方找主教的時候呢，是怎樣做到第一團結那個教友教會，第二就是秉持我們教會的一些的核心價值，第三就是一個這麼困難的時期當中，在香港現在面對著我們講緊的自由倒退，包括可能是對信仰上面的種種的一些的壓力誤解，乃至可能部分人會覺得打壓都好呢，是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妥的一個的領導的能力，而可以凝聚到呢是各方面在教會裏面的朋友一起齊心協力啦，去到鞏固住香港教會在中國啊，在這個地區裏面的一個特定的一個時期的特定的位置呢，這個反而是重中之重了。就而在過往聽過的不同的人選當中呢，我相信即係周鎮神父咧本身係會俾人多啲呢方面嘅信心嘅。
對於國安法之下，香港將來點樣保障宗教自由？陳家樂認為相當困難，尤其中國共產黨係一個無神論嘅政權，加上宗教中國化等政策措施，會令到香港人感到不安。不過佢強調，作為天主教徒，仍然要為宗教自由發聲。
始終中國嘅政權係一個無神論嘅政權。在这个无神论的政权的基础之上，他们所说的爱国教会又或者一些宗教中国化的政策措施其实是会给到我们不安的地方是有很多的。所以即使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尽管一国两制底下我们可以叫做可不可以偏安一些呢，我觉得都不能够回避呢，在中国大陆里面或者其他地方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宗教的儀式、禮儀，乃至到他們的聚集的場所呢，如果是受到即是不公道的待遇呢， 我哋都应该为佢哋出声。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9号到10号，来自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的领导人将会一起出席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网上民主峰会。这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全球民主出现衰退，威权主义正在大踏步前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这里质疑峰会的合法性，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质疑峰会的有效性。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解决问题，这次峰会更加只是拜登政府吹响的集结号，号召民主国家正视挑战，以便共同应对挑战。他们还说，对那些为民主和民主事业正在奋斗住的国家、团体和个人来讲，民主峰会亦都是一个鼓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稿，峰会将会提出振兴民主复兴的积极议程，并且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当今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文稿当中表示，峰会将会关注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且将会同与会的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宣布他们为捍卫国内外民主与人权而作出的个人以及集体的承诺、改革以及是倡议。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艾利伦巴多12月1号在华盛顿智库一场有关捍卫全球民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这个峰会反映的是美国坚定的信念，这个就是要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共同学习，策应在一起，共同行动。不同的民主国家以及不同的参与者将会就各自所在国、所在地区、全球挑战以及是峰会定下的加强民主以及反对威权主义、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等三大议题进行对话。他说，美国还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向伙伴是建议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加强民主改革，推进捍卫民主的科技，以及是捍卫自由以及公正的选举。拜登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承诺，在自己上任一年内会开过后全球民主峰会来对抗以中俄为代表的日渐上升的威权以及专制主义。这次的民主峰会是拜登总统在兑现承诺，上台没多久之后，拜登明确地将21世纪定义为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他还说，我们是这一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证明民主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且解决广大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过自拜登宣布举行民主峰会消息之后，反对以及批评者的声音就一直不断。11月27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以及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共同撰文声称，美国的这项计划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这次的峰会将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制造新的分裂。11月23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与会者名单之后，由于这些名单当中包括一些不是那么民主的国家，一些人表示了失望。这份名单既是包括法国以及瑞典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都包括菲律宾、印度和波兰等被认为是民主受到威胁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样的背景是旁杂染了峰会很难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因此也都很难有效。不过美国前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丹尼尔·贝尔就表示，这次峰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民主遭遇的挑战，不如说是拜登总统吹响了集结号。贝尔表示，我们现时所做的就是要适应一个现实，这个就是美国不能够再好像30年前这样捍卫民主，我们不再处于单极的世界。捍卫民主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个是拜登在集结队伍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面都声称自己是四分位的或者是队长，而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认识到民主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无论是大的民主国家还是小的民主国家。 会议中，这次的峰会亦都标志着一个转向，即是民主国家仍是推进民主向捍卫民主的转向，同时亦都反映着拜登总统致力于捍卫民主的决心。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伦巴多强调，这次的线上峰会之后还会有后续的行动，2022年还会举行实体的峰会。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副主任葛丹在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现时威权上升，而民主在全球各地出现衰落。被问到美国被视为是对民主机构最大挑战的中共，除了压制香港入台湾之外，在国内亦都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并且加紧控制私营企业。在新疆，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在南中国海，中国无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继续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对加拿大，中共推行人质外交。对澳大利亚，中共实施经济制裁。在中印边境，两国仲发生了暴力冲突。威信中心的国丹说，拉丁美洲的民主曾经非常之成功，而现时出现了古巴、尼加拉瓜以及是委内瑞拉三个专制国家，在萨尔瓦多等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民选领导人正在是摧毁着制衡机制，并且压制民间社会。民主在非洲以及东南亚出现了倒退，苏丹安全部队星期二发射催泪瓦斯驱散黑土木的数万名抗议者。在缅甸，民选政府在今年的二月被武装部队罢免，民选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姬目前正在接受一系列可疑指控的审判，76岁的他将会面临102年的监禁。根据自由之家今年3月公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全球目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报告说，随着主要民主国家转为关注国内事务，这个导致了全球自由连续15年下降。威权主义者的行动在2020年的期间更加是变得是大胆。报告还提到，各国政府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反应加剧了全球民主的衰落。曾经担任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怡翔是表示，民主峰会对好像台湾这样的小的民主国家来讲，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他说，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小民主国家，民主论坛的重要性是让我们不再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当中孤单地捍卫自己，峰会将好像我们这样的小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不顾中国的反对，作为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最新举措，拜登政府是邀请台湾出席民主峰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高级主任康布里斯是表示，面对着全球民主衰落的现象，举行峰会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这样的协调行动、一致发声以及共同的努力是必要的。对全球各地那些正在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公民团体的个人来讲，为他们奋斗提供了合法性。他说，这些全球性的努力为所有参与这场持续系统性斗争的民主参与者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合法性，不单止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我是认为这个是发出了一个非常之强烈的讯息，就是威权主义者是局外人，民主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向往的理想，这个是方向，这个为我们所有正在是战斗的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彈税事件持續發酵，引發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關注。眾議院一班跨黨派議員推出最新的決議案，譴責國際奧委會和中國政府合作去掩蓋彈税的失蹤及他提出的性侵指控。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報導，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阿克斯頓和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华尔兹在星期五12月3号联决提出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在彈税事件上的做法是在度配合中国政府掩盖真相，同时质疑国际奥委会 是不是具备能力去发挥他在体坛的领导力，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安危和权利。距离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最后倒数的阶段，国际奥委会在上个礼拜四表示与彭帅进行了第二次的视像通话，但未有公布任何视频或者是文字的记录，亦都没有提及到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较早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在上个月和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像对话。巴赫首次与彭帅通话之后发表声明称，彭帅似乎情况不是错。不过国际奥委会与彭帅通话的消息并未平息到各界对彭帅的关注，甚至还引发新一轮对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质疑声浪。国际奥委会决定参与这个掩盖活动令人震惊，显示出该组织危险地漠视基本人权和运动员的安全的问题。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阿克斯顿在声明中说，彭帅勇敢站出来讲述他被性侵，这个将他置于立即危险之中，正当很多美国和各国官员以及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都挺身捍卫彭帅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却选择与压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企在一起，并进一步将彭帅的自由和安全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阿克斯顿还要求国际奥委会应该要协助确保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能够获得到全面的调查。国际奥委会再一次展现他们更在度在乎取悦中国共产党和奥林匹克企业赞助，而非指控中共高官性侵的奥运网星彭帅的福祉。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华尔兹在书面声明中写道，全世界都在看着国际奥委会如何去洗白彭帅的监禁、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对香港和西藏民主权利的打压。由阿克斯顿和华尔兹所提出的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未能够遵守他的人权承诺，亦都未尊重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议员敦促国际奥委会呼吁中国政府对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进行独立而且透明的调查，并停止对彭帅事件进行言论审查，同时恢复翻彭帅的人身自由，包括允许彭帅离开中国。无几耐之前，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都曾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类似的要求。CECC 主席麦克利参议员和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上个月25日曾经写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改善他的人权问题，并确认彭帅人身安全与自由。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领导层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去捍卫彭帅安全及权利。CECC 领袖在信件中是这样写的。尽管国际奥委会两次和彭帅取得联络，但他在国际体育组织和世界各国普遍仍然对彭帅的情况表示担忧。国际网球联合会星期四说，必须处理彭帅的指控。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主席高登齐说，彭帅的情况引发我们体育界内外的严重关注，目前的反应十分之不够。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是第一个因为彭帅事件而宣布停止在中国活动赛事的运动组织。WTA 宣布暂停中国赛事的决定一面倒地获得各界舆论和观察人士的赞同，从知名网球选手到人权活动人士都发声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和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呼声亦都随之而推到去新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其他体育组织都加入 WTA 的行列，以致向中国政府表示抗议。麦考尔说，他赞扬 WTA 的做法，但不幸的是在这个和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极权暴行有经济联系的人里面实在太罕见了。我敦促其他体育协会，特别是那些有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组织加入WTA 的行列，一起反对不公正。麦考尔在声明中是这样讲。 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众议员在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赞扬了 WTA 停止中国赛事的决定。随着北京冬奥会即将在二月份举行，犯罪事件引发我们对运动员访问中国的安全与自由的担忧，米克斯在推特上是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上个礼拜三12月1日宣布立即终止在中国包括香港的所有赛事，作为对彭帅事件的回应。相较之下，国际奥委会对彭帅事件的处理却引发更多的质疑和诟病。分析人士批评国际奥委会为中国当局灭火是人权侵犯的共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迪克庞德星期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国际奥委会官员在同彭帅进行视频对话之后一致认为彭帅的状况良好。当被问到如何能够确定彭帅的公开露面不是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庞德回应说有很多国家都不会被人轻易地离开。他认为这些其中有很多都是猜测。面对国际奥委会的讲法，人权组织体育与人权联盟星期三呼吁国际奥委会保护彭帅。该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停止配合中国政府的打压策略，开始以保护运动员为重，履行该会的人权义务。一日之前，欧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可核实的证据证明彭帅的安全、健康和下落，同时敦促中国当局对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进行全面公开和透明的调查。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WTA 的次表现非常值得肯定，和奥委会、美国 NBA 形成鲜明对比，亦都讲明这些机构在关键的时候、大事大天问题的时候能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WTA 在彭帅事件上面作用非常大，非常积极正面，为其他机构，不单只是体育机构，而是其他国际机构和企业提供了榜样，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有中国公主之称的网球明星彭帅在指控中共前常委张高丽性侵引发体育界、人权界地震之后，曾被官方数次公布面带笑容公开露面的图片，其中包括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进行的视频通话的图片。但是国际媒体和全球关注者彭帅在哪里的呼声并没有减弱，相反由此引发的对彭帅安全的质疑、对中国人权的诟病、对国际奥委会的批评，以及对二月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抵制声势越来越浩大。纽约时报说，中国想用沉默等待世界，时过境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和彭帅视频的那张广泛流传的图片并没有音频，亦都没有文字，更没有暗示巴克或者其他人问过他关于性侵指控的问题。时报并且引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研究主管萨拉库克的话说，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合作压制人民的权利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做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向国际社会证实彭帅安然无恙，这些是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国灭火，是他们帮助北京的做法又上升了一个台阶，更加成为共谋，可以说是侵犯人权的共谋。美国淘心大学客座讲师、健康与运动研究专家孙友葵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国际奥委会 IOC 的角色无法令人对他有信心。孙友葵又说，彭帅每次被公布出现的时候，无论是跟朋友吃饭，亦或是在公共的场合，或者跟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视频连线，都是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整个发展过程，他的行踪和动向的消息都是由外人代发，不是本人说明。中国国内网络还是无法搜寻彭帅，他的性侵害指控到目前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被讨论。曾经任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副总编的张秀平通过文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彭帅事件不是那么了解。 滕彪表示，国际奥委会代表奥林匹克运动应该遵守奥林匹克宪章。该宪章提到尊重人的尊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奥委会的做法和奥林匹克宪章完全背道而驰。奥林匹克宪章在奥林匹克主义基本原则之中指出，奥林匹克主义将体育和文化以及教育相结合，力求创造一种对普遍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的生活方式。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之后没多久，时任奥林匹克记者协会执行委员的张秀平曾经对中国英文版的环球时报表示，中国自1979年重返国际奥委会之后，一直致力于推进奥林匹克主义。体育研究学学者孙友葵表示，人权就是普世伦理，但是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人权始终视而不见。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问题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对声音，大众希望国际重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孙友葵说，那时候国际奥委会的讲法就是，他们给中国办奥运就是希望对中国社会造成正面的影响，促进人权，造成正面的改进。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并没有发生，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变得更多，还增加了新疆和香港。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愿意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的国家不断增加，愿意为北京讲好话的国家就不断减少。在去年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之中，中国通过了互利合作决议案，忽略各国政府维护人权的义务，并尽可能削弱公民社会的作用，但是该案所获支持明显低于中国前一次提出的双赢的决议案，足见相关倡议的吸引力已经渐渐消退。中国奥委会官网前副总编张秀平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后，留下了水立方这样的标志性的体育遗产，锻炼和培养了国际型体育管理人才，亦都通过奥运冠军令到中国年轻人接触到体育偶像，获得2022冬奥主办权之后，北京荣幸地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双奥城市。美国驻联合国前代表尼基·克利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说，基于中共治下中国的方向，他可能很快变成1940年代的纳粹德国。如果当年美国知道纳粹德国未来的走向会参加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吗？这些不是历史的马后炮，而是直接指向明年中国冬奥会的答案。淘心大学的孙友葵博士说，1936年纳粹德国操办的奥运完全是纳粹政府的传声筒，196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都是 IOC 视而不见。如果人权属于奥林匹克主义，从历史来到看，他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兑现这一点。国际奥委会在1931年将19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了德国柏林，两年之后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称，在1936年8月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两个星期当中，希特勒的纳粹独裁利用奥运会营造出了和平宽容的形象。由于未能够抵制1936年的奥运会，当时一些观察家断言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失去了一次制止希特勒和加强抵制纳粹暴行的机会。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去年10月份100多家人权组织给了国际奥委会写信，要求他们作出表态，他们迫于压力和包括他在内的几名代表进行会谈，但是很明显并没有任何向北京施加人权压力的意思。在这个之前，国际奥委会曾经表示需要以静默的方式对待彭帅事件引发的对中国人权的争议，遭到舆论的抨击。滕彪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讲法，不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私下关注人权，推动政治犯和良心犯的释放，或者以外交方式推动中国人权发展是上策，但是实际上亦都没有这样去做。 滕彪話：呢啲係一個漂亮嘅藉口。另外，佢哋話要保持中立，或者將體育政治分開嚟到談，唔好將體育政治化。實際上，中國政府一直將體育政治化，舉辦奧運會並唔係因為佢哋熱愛體育，而係想將奧運當作一個大外宣嘅機會，獲得合法性。例子好多，金牌嘅數量、乒乓外交、台灣參賽隊嘅名稱，所有呢啲都係被中國政府政治化。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
专家说，香港的艺术审查是真实存在的，备受瞩目。香港 M 加艺术馆最近开幕，但并没有预期展出中国意见人士的艺术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M 加视觉艺术文化博物馆11月12日开幕，但亦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它未能够展出瑞士著名艺术家藏家乌利希克捐赠的收藏作品集中，著名流亡艺术家艾薇薇的两件艺术品。在20世纪70年代到去21世紀初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中，艾薇薇的《透視研究天安門》，一張艾薇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豎起中指的照片，和中國地圖從一座清代寺廟收集的木料拼合成的立體地圖，自今年3月份以來一直受到香港當局的審查，基本上禁止了他們的展示。而在兩個星期前， M 家博物館館長華安雅仲對南華早報表示，保證畫廊將會展出艾薇薇和1989年天安門事件相關的藝術作品。香港廣播電台報導說，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今年3月表示，當局將會充分戒備來確保博物館展覽不會破壞國家安全。親北京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說， M 家的作品引起了公眾極大關注，因為他的展品傳播針對中國的仇恨。香港當地傳媒立場新聞9月份刊登的一篇社論中，艾薇薇稱港府政府暫緩展出她的兩件作品的決定難以置信。艾薇薇寫道，我26年前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的透視系列再次成為歷史重大變革的試驗場，亦都是中國文化和藝術政治審查制度令人信服的證據。透視系列當中的其他圖像包括在白宮、瑞士聯邦議會和蒙羅麗莎畫像面前豎起的中指。希克在2012年向 M 家藝術館捐贈了1400多件藝術品，出售了47件。在這個之後，香港經歷了很多的政治動盪，包括2014年的佔領中環、2019年的反政府抗議，以及去年有爭議的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學教授馬少雄說，希克原本想令到中國大陸去收藏他的藏品，但是中國大陸並沒有任何藝術畫廊可以確保他的藏品，包括艾薇薇的作品，不會受到限制。馬少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當時香港的法律框架承諾這些藝術品可以被展示，但是在國家安全法推出之後，展覽的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會主席唐英年在 M 家博物館開幕之前表示，該董事會將會維護並鼓勵藝術表達和創作自由，但補充說， M 家的開幕並不意味著藝術表達高於法律，他還否認這兩件被審查的藝術品意味著他們是非法的。然而馬少雄說，政府這種表面上正常的官僚舉動是中國通常的審查形式。他說，即使是對於圈子裏面的行家來說，審查的界限都經常不清楚的，因為這個界限經常移動，法規用語十分模糊，他們往往被武斷和隨意地使用。法律的實施取決於中國高層領導層，他們對批評比較敏感，對批評也都比較不容忍。香港當地一位獨立表演和舞蹈藝術家稱，自去年國家安全法生效以來，香港的藝術表達自由一直在下降緊。這名藝術家要求本文只能夠通過他的首字母 V 來到稱呼他。 V 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禁令並不令人驚訝，在國家安全法頒布之後，一些可能被認為敏感的藝術家的作品最近被禁止展出，更加不用說 M 家是一個政府的場所了。 V 還說， 自我審查已經成為香港藝術界的常態。他說氣氛相當緊張，一些電影放映不得不取消，現在我們仍然想表達我們的觀點，但我們開始考慮是否應該用非常的前衛方式去表達，還是說政治是我們表達的唯一方式。新的電影檢查在11月生效，旨在防範和制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馬少雄說本來被視為自治區的香港現在正走步入類似中國大陸宣傳和審查制度的軌道。他說基本上香港勢必變得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框架非常相似，藝術家保持警惕，不斷觀察什麼是可以做，並對當局啟動這個法律機制引發法律後果的風險變得更加敏感。這些後果包括軟禁和其他當局可以採用的司法選項，當局很願意去使用這些措施來確保公眾討論保持和諧。這一名藝術家專家稱，不斷增長的藝術審查制度將加劇香港人才流失。自2019年起反政府抗議活動開始以來，香港就出現了向英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出走的大批移民。馬少雄說，我們知道支持民主的人佔住大多數，人民的觀點非常明確，但現在你聽到和看到表達的空間被關閉了，而且往往是以一種嚴厲的方式。香港最負盛名的教育機構之一香港大學已經從10月下令拆除紀念天安門鎮壓中學生遇難者的雕像。該大學引用最新的風險評估和法律建議作為要求拆除這一座屹立在港大24年的標誌性雕像的理由。舞蹈藝術家 V 說，成為一名藝術活動者不再那麼容易了，我開始思考我在這個時代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不能夠肯定我會走，但我的一些藝術家朋友已經離開了，因為獲取資金變得越來越難。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11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譴責立陶宛處理難民危機的行為，數以千計的北非和中東移民和難民聚集在白俄羅斯和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波蘭的邊境交界處，試圖進入歐盟。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難民危機，中國指責立陶宛無視白俄羅斯的角色，究竟誰對誰錯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湖北廣播電視台記者就立陶宛邊境地區難民遭到立陶宛的軍警暴力鎮壓問題向趙立堅請求置評。這名記者稱，立陶宛軍警今日據報道在立陶宛與白俄羅斯的邊境地區使用催淚彈去攻擊難民兒童，同時立陶宛境內的難民拘留中心擠擁污糟，難民處境很艱難。趙立堅回應說，最近不斷出現有關立陶宛粗暴對待甚至虐待難民的報導，並特別強調婦女兒童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令人氣憤。特別是立陶宛軍警除了動用軍犬撕咬難民，還居然使用催淚彈去攻擊難民兒童。趙立堅說，我們強烈呼籲立陶宛政府遵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等國際法，立即停止暴力鎮壓行為，保障難民的基本人權，負責任地回應國際社會的正當關注。趙立堅關於立陶宛在這場邊境難民危機中所扮演角色的聲明部分是正確的，雖然據報道立陶宛軍警有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有一些指控，例如用催淚彈去襲擊兒童，並未得到證實。趙立堅亦都忽略了不提立陶宛當局已經採取行動試圖改善拘留設施的生活條件。此外，趙立堅對白俄羅斯在煽動這場邊境難民危機中所起的作用隻字不提。他做此聲明的兩日之前，中國剛剛因為立陶宛決定允許台灣開設代表處而將中國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級為代辦級。但無論怎樣，立陶宛確實參與了針對移民和難民的不當對待。11月9日，立陶宛議會宣布與白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地區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在那裡部署了軍隊。據路透社的報導，緊急狀態授權邊防衛兵使用精神脅迫和適量的 肢體暴力嚟到阻止難民進入立陶宛。11月17號曾經廣泛報導難民問題的獲獎記者魯斯蘭特拉德在推特上發布一段錄影的片段，錄影片段據稱顯示出立陶宛邊防衛兵使用軍犬去威嚇難民。在這一段的錄影片段中，可以看到一隻狗咬住一名在睡袋裡面睡住在地上的男子。7月3號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報導，立陶宛國家邊境安全局在拘留一班移民的同時，也發射了催淚彈和警告性槍聲，但未有報導稱那次事件當中的移民當中有兒童。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 LRT 11月3號報導，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附近的帕布拉德一個難民收容中心的官員使用催淚彈去平息動亂，國家邊境警衛隊聲稱事件發生之後並沒有任何尋求庇護者需要醫療救治，同樣地亦都沒有報導提到那次事件當中有兒童在場。趙立堅和湖北廣播電視台記者就試圖進入立陶宛的難民和移民艱難處境的評論，可能是依賴於立陶宛國家和公民社會監督機構的報導。立陶宛國家資助的傳媒詳細描述了在立陶宛的難民和移民的困境，立陶宛的政府官員也都承認這個問題，這個和北京處理針對自身的人權侵犯指控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上個月立陶宛議會監察員辦公室發表一份報告，稱收容設施當中的難民面臨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對待。報告指出，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移民被關押在帳篷和其他臨時住所裏面，這些地方有時很潮濕，供暖不足，缺乏適當的醫療和藥品，亦都沒有提供衛生和私人衛生間和沖涼的設施，熱水和熱食亦都缺乏。立陶宛議會監察員辦公室的這份報告提交給歐洲人權法院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和歐洲理事會人權事務專員等官員和機構。據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的報導，立陶宛紅十字會曾經在7月發表一份報告，當中引述了移民收容中心嚴重侵犯人權和相關歐盟法律的行為。立陶宛紅十字會這份報告中記錄了移民和難民中出現瘤瘡和其他皮膚病的病例，報告中還表示10名沒有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一名孕婦單身男性一起被安置在一個大棚裏面。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都報導稱，立陶宛國家邊境警衛隊負責人魯斯塔馬斯紐巴傑亞斯承認他們沒辦法為難民提供非常高的住宿質量。我們正試圖通過從儲備中撥出額外的資源，額外的資金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我們就能夠確保提供至少基本的條件。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援引紐巴傑亞斯的話講，當然來自紅十字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批評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們正處於極端事態當中，立陶宛政府所做的努力似乎已經顯現成果了。到了10月，立陶宛紅十字會負責人克里斯蒂娜梅德表示，收容設施的條件已經有大幅的改善。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克服了最初的危機，移民有棲身之所、温暖的食物、乾爽的床。梅德話俾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新聞社聽，立陶宛亦都被指控存在歧視行為的國家邊境警衛隊負責人紐巴傑亞斯最近對《紐約時報》話，被拘押到非法進入立陶宛的白俄羅斯人被允許留下來申請庇護，但是自8月份以來，立陶宛拒絕了7000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移民入境。在中國指控立陶宛虐待移民和難民沒多久之前，立陶宛剛剛決定允許台灣開設代表處，中國一貫聲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立陶宛做出該決定之後，中國就驅逐了立陶宛大使並從立陶宛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中國外交部指責立陶宛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加之外部觀察員已經有實質的證據去證明白俄羅斯和波蘭對移民和難民遭受的最嚴重虐待負有責任，所以中國在這次難民危機上對立陶宛的特別關注似乎是出於政治的動機。波蘭安全部隊使用催淚彈和高壓水炮對付移民，其中一些移民以投擲石塊和其他物體來回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